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在这里把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请到我们的当中，还是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和许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牧道友所问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叫有问才有答，是吧美玲？
是的，洪牧师在过去都跟我们回答了很多不同的信仰上的问题。
有的朋友说，听你们基督徒啊在传福音给一些人的时候啊，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你就上天堂，你不信耶稣啊，你将来你就下地狱了。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是在咒诅别人呢？听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他们就觉得说，哎，你们信的这个上帝啊，心胸太狭窄了，太霸道了。哦，谁不信就让人家下地狱，啊，信的就马上上天堂，也不管他是好人是坏人。所以呢，像这样的神呢，我还是不信的为好。牧师，那我们怎么样来解答这个问题呢？
谢谢凯传和美玲，你们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啊，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呢听了福音，他自己心里刚硬，他不想信，那因此呢他也得给一个借口。所以呢一个最常见的借口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太霸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有信了你们所谓的上帝，信了耶稣基督才能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因此呢表示愤愤不平。这样呢给自己找点安慰，也找了点借口啊，认为呢自己不信的是更有道理。当然这个里面呢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切记就是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丰富的这个福音信息把它做公式化简单化的处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虽然信了，但是我们在福音的真理上那个不求甚解，也不好好的下功夫。有的时候当然也小事，表示对别人的关心，在没有装备的条件下，没有好好祷告的条件下，就随便说起来，就希望别人一听就信。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啊。我们传福音是一件圣功，在上帝面前需要被神装备，也要被圣灵引导的事工。所以我们如果对我们所谓不信的朋友或者家人，我们要开口以前，我们一定要有准备。就像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问你们相信盼望的理由的时候，你要常做准备，用温柔谦卑的心。所谓常做准备，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把神的丰富的这个福音真理拿来，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体验，然后呢我们才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来传讲这样的福音，如何来分享福音。所以这呢是一门其实要我们好好下功夫学习的功课，不是随口就不加预备的。这种情况下也有些基督徒为了显示好像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多知道点道理啊，因此呢不在祷告也不加好好的预备的情况下呢，就随便的就说你信吧，自己都没有把这个要信的道理讲清楚，当然让人也会产生反感。我在这里面呢就想从两个方面讲，既有那些不信的人他自己的借口，也有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应该常做准备的一面。应该这么说，当我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应该是从人的罪开始讲起。如果先不说人有罪，然后也不说人的罪他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在讲耶稣的确是让人感到很错愕。我原本生活好好的，我自我感觉好好的，我认为我是个好人，就要我去信耶稣呢？ 如果这个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就直接你就来信耶稣吧。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你再丢一句，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让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啊！这个其实我们也就太武断和简单了一点。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信的神的话语是圣经，而圣经是从旧约到新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他也不是说来就来的，他也是在这个世人心目里面做了很好的预备。他尤其是在万人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以他的子孙建立一个为神上帝的选民的族类，那就是以色列人，然后跟着以色列人打交道，在这过程当中渐渐把自己启示给他们，所以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是把他们拯救从人间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的上帝。这点人们容易理解，因为在苦难当中是需要被拯救，所以他们在埃及受到了这个埃及的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向他们的祖宗的神耶和华求救。但是对以色列来讲，要知道这个苦难的根还是在人的罪上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所以神要把他们引到旷野当中去试炼他们，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才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群根本是不能信靠上帝的人，是完全被罪捆绑的人。他们只是在上帝面前有需要的时候就呼求，当他一有了就忘记。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上帝让以色列人就看到他们的罪。怎么让他们看到这罪呢？就借着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律法。十诫就是一面镜子，而以色列人呢，他们以为上帝给他们这个诫命，他们自己又是自认为感觉很好的好人，好人嘛，当然肯定是守法的，而且这个十诫听起来句句都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遵守呢？耶和华神又救了我们，所以当耶和华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完全是异口同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定当遵行，他们自以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来遵行。那么也就是说，我如果遵行了神的律法，我就能够守住的话，我就不是罪人，不是罪人，我其实就跟死亡就应该讲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死亡是因为罪引起的。结果呢，上帝要让以色列人长期的历史当中明白，其实他们不可能守住律法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上帝面前反叛，在上帝面前犯罪。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把以色列所犯的罪从祖先开始一件件的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让他们呢哑口无言。然后上帝在接打当中的时候也赐下盼望，就说将来有弥赛亚来到世上，会来救他们，允许他们有童女生子，允许政权被担在他的肩上，等等这方面的允许，给他们一个盼望。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呢，是神在他自己的选民当中也做了长期的预备，再到一定的时候，到时候满足的时候，才有童女生子的事情所发生。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先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是有个过程的，所以我们要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过程，一般应该先讲到人的被造，讲到宇宙的创造者是谁，然后说人的被造当中，人为什么不能够将神当作神来感谢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这点人是没办法否认的，因为我们人生来很容易接受无神论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无神论的信仰不需要抵挡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最终我们就根本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就接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人去寻求神的。那么上帝从高天垂看世人，世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你先不要讲作奸犯科了，你什么，他说我很好啊，我老老实实做人啊。问题你老老实实做人，我问你，你寻求神了没有？那么所谓再老老实实做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并没去寻求神，他并不知道真理是从那位神那里来的，他以为是从实践当中，人自己可以发现，所以他对世人的真相并不明白，也不明白世人不寻求神在神眼中是大恶是大罪，这些道理还没有明白以前，他当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而且这个死亡并不是个自然过程，而是因为人不信神的罪的一个工价。当这些道理慢慢有所体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神知道我们的在罪中的困苦，知道我们自己人类的这种悲惨的状况，所以神是动了慈心愿意来救我们的。 所以这时候在拯救的背景上面，你说到耶稣基督，他们就很难说你在这里是用信耶稣啊才能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来指控我们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话讲得很清楚，让我们下地狱的是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因为首先上我们下地狱的是罪，那么是罪，死就是罪的工价。而耶稣来了呢，他目的是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就用圣经上一段话可以这么说，大家知道最著名的约翰福音3:16有话这么说，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耶稣来的事实上是作为救世主，是来拯救世人的。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不来呢，就是没有耶稣呢，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必下地狱了。而耶稣来了以后，要使我们那些信他人不至于下地狱。所以信他使我们不至于下地狱，这样子呢，因着他我们可以避免那个最后死亡的这个厄运。但是话说过来了，本来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法，如果我们心里刚硬，我们拒绝了这个救法，那么我们还得下地狱。所以呢，也是约翰福音是这么说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给我们一个解脱的方法。也就是说，所谓不被定罪，就是我们本是有罪之人，只是不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的身上，不判我们有罪就是了，并不是说我们是无罪的。说定罪就不定我们罪了，因着信他。那为什么一信他就不定罪了呢？原来这个道理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替罪的羔羊，把我们的罪背负在他身上，是替我们去受了刑，是受了死，这就是一个救赎的替代过程。因他为我们去死，因他为我们的罪去在上帝面前被定了罪，所以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并不是说上帝突然觉得有罪和无罪都没什么两样啊，那就上帝的公义性就被灭掉了。上帝一定是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不定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死，也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讲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信的人呢，那么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罪加在耶稣身上了，那么也没有人为我们的罪去死了，那么我们的罪还得我们自己担着。所以呢，我们呢就只好被定罪了。而一旦被定罪，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得必须被审判下地狱。说到底，耶稣来的是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借助耶稣的拯救，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和脱离罪的咒诅，是可以不下地狱，本来是上帝一种拯救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拒绝这种唯一的拯救方法下面，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因为天上地下只赐下耶稣这个名，使我们可以借助他得救。如果在常识上，比如说我在湖里啊，快被淹死了，有个小船开来说请你上来，上来以后呢，你就不会被淹死了。但是我拒绝上来，我还要待在水里，那么结果呢，我就怎么样啊，最后淹死了。你不能说是这个小船开来使我淹死啊，如果他不开来我就不至于死了。其实小船开来是什么？是要救你，是你死，是原来你是溺水了，因为你是不会游泳，这个漩涡太厉害，就根本跟这个船来不来根本不会造成你的死。船来了只会使你是死变成不死，但是你把这个不死的这个机会你就把它随便的拒绝掉了。或者我们说，当一个人生了一个不治之症，但是有一个名医，他有对于不治之症呢有一个借助，他有一个特别的医疗方法，也只有借助这个医疗方法可以把这个不治之症治好，但是你却不让这个名医用他的方法在你身上下手，那么你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呢？那只能等死了。所以这个情况你不能怪你这个名医怎么这么霸道啊，非得要我接受你的治疗，不接受你的治疗就是死吗？那名医就可能感到很委屈，我是来救你的，接受治疗是救你，但是使你死的不是什么，不是因跟我有原因，而是因为你的这个病在你身上使你死，唯一的使你不死的方法你拒绝了。那么说起来逻辑上也对啊，那么就是说你不听我的医，你现在真的只能等死了，因为你拒绝了唯一可以医治你的方法。所以我们这样说，你就不能说这是霸道了，这是怜悯，这是恩典，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来领受。
但是牧师啊，神定的标准是他决定的，他决定是这种标准， 你就是犯罪。譬如说你说、哦、我不寻求神，这已经是一个大罪了。那这是他定的标准，我不寻求他那是我的自由，那为什么我不去寻求你我就犯罪了？然后你定的标准那么高，所以有些人说神根本就知道人根本没办法能够做到他的那个标准，所以是全部都一定死的。然后你就说把你的独生儿子来拯救我们，那不是全部都是他定的吗？
从一个有罪的人来讲，他最大的罪就是要逃避神，所以听到神的名本能会不高兴的，因为如果没有神他就是自己的神了，一切都在自己的掌管下，他就觉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人在他的骄傲当中，尤其在他的顺境当中，他是不需要神的。但是人在这个世上不会不遇到苦难，不会不遇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些人，当他顺境中不要神的时候，在他苦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叫穷劫呼天的这种感受，他又觉得好像需要一位比他更高的存在的，那么我们平常讲这个就是神或者上帝了，或者老天爷替他评评理，为什么他必须遭受这样的厄运。比如说有人突然被告知你得了不治之症，那你这个病呢，你三个月以后最多撑不过三个月你就要走，他如果一下受到打击，他第一就感到很冤枉，他受不了，这时候他就会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打击啊？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这个命运对我这么不公，他问谁呀、啊？对不对？他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中国人就穷则呼天了，老天爷你开开眼，你不能这样子对我啊！人就会自然就会这时候他就需要有一个人给他评理了，就说明公正呢其实是在我们的更高的一个仰望上面，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公正，但是我要寻求一个公正，请你给我评理。还有一个，如果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该遭受这样的命运的打劫的话，那么我就需要给我一个说法，我要寻求一个公正，你也给我一个盼望。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老天爷你可怜可怜我吧，有人会这么说，对不对啊？那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假设我自己实在有点什么得罪你老天爷的地方，请你高抬贵手。这也是人对一个超自然的更高的主宰的一种祈求，因为怜悯慈悲这是更高的人对一个盼望的一个主宰的一种期待，这是很美的事情，我希望你网开一面。所以你看佛教里面很多人去相信佛祖，那佛祖是笑嘻嘻的慈悲为怀的，大家觉得嗯，这很好，那就说明人还得需要有被慈悲的时候吧。当你需要被慈悲被拯救被饶恕被原谅的时候，就说明你本来就不是你的主嘛，对不对啊？就本来就本问题就不都在你的安排之下嘛。但是当人一切顺畅的时候，他就说一切都应该在我自己的掌控之下，这就是人在罪里面他自己逻辑里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所以真正的要得救的话，我们人除非谦卑下来啊，否则的话我们凭着我们人的傲气或者人自己的血气，我们很不愿意承认，第一我们是被造的，既然是我们被造的，上帝造了我们，上帝造我们为什么要造我们，上帝一定有他造我们的用意，因着有这个用意我们被造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遵从在这个用意的旨意当中的规则，如果我们不愿意造了，不愿意活在这个规则之下面，那么上帝还要我们干嘛呢？因为我们是被造，比如说杯子，我们人造的杯子就是让它来喝水的，但是不巧这个杯子底出了一个洞，那么不能让人去喝水了，人为什么还要留这个杯子呢？人当然按照自己造杯子的用途，没有这个用途我就视你无用，我就把你当作垃圾去处理了。上帝造人也是可以这样的，他认为你造你以后你违背了神的旨意，神要让你白占地图，你留你何用呢？所以上帝为什么一定要顺着你这个悖逆的旨意去行呢？到底是我造你，是造了你是希望我按照我的旨意来用你呢，这是我造你的目的，还是造了你以后你要我被你牵着鼻子跑由你来改变我呢？我们人就是希望用人自己的罪性的规则去改变上帝的规则，但是我们是被造的，而上帝是全能自主，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即使再不顺服的时候，上帝其实在他的普遍恩典当中也没有丢下我们， 反对神的人，我们还得用神给我们准备的一切，用神给我们制造的空气、阳光、水分和食物，以及用上帝给我们造的身体维持我们的生命，一切万有都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人如果已经认识自己是被造的身份的话，又知道我们曾经是作为罪人顶撞了神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跟神犟嘴呢？这就罗马书说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向神犟嘴。
所以刚才牧师您讲到，就是真的提醒了两方面，提醒了我们做基督徒的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不能鲁莽，不能说连没有说前因马上就说后果。
是，
那这样的话呢，没头有尾的，让很多的慕道友或者是那一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就会感到很茫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这一些慕道友或者是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首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本身真的是一个被造物，他们一定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本身真的是有欠缺的，是有罪的人，不是因为耶稣或者说上帝不公义才让他们下地狱，或者说我们基督徒说几句话好像诅咒他们让他们下地狱，而是实实在在他们的结局，他们本来就应该是承受下地狱这样的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所以圣经当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呢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要跟他们讲明白，是他们本身的结局就是死，只不过呢因为耶稣来了给我们每个人有盼望，以至于我们这一些罪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了。如果我们这样跟这些朋友解释的时候呢，可能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认为上帝心胸狭窄霸道，甚至他们还会明白上帝的慈悲、公义、圣洁、怜悯和真正的长阔高深的大爱了。
胜过你有一种人，他一生的爱不是生，在黄昏也在早晨，他把美好的献给神，献扬主爱，颂赞主爱，释放艰辛，诉说耶和华救和心，心连心，在基督里坚定前进，在这里，在这里或在原地，总和今天的你为人，身心献上全给神。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也在早晨，他把美好的献给神，宣扬主爱，颂赞主恩，释放艰辛，诉说耶和华救恩的道路，使人走出愿和你心连心，在基督里坚定前进。